我们为什么旅行？小鹏作品，用12年的旅行经验告诉你旅行的真谛。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方家播讲。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莫斯科有9座火车站，但几乎所有开往远东的火车都是在亚罗斯拉夫尔站集结。在站台等车时，我发现身边还有许多说说笑笑的背包客，讨论着下一站要去哪儿。要知道我们脚下的铁轨一路铺到北京，于是一说起西伯利亚、乌兰巴托、贝加尔湖这些只在天气预报里才听到过的地名时，大家就变得阻挡不住的兴奋起来。从莫斯科到北京，如果不算下车游览，6天5夜的行程已经打破了我坐火车的最长时间记录。在这130多个小时里，我的姿势基本保持不变，身体平躺在卧铺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就像仰卧起坐双手护头的样子，然后把脸扭向窗外。会不会无聊？这是后来被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我的回答总是如出一辙，刚上车时有点，可一旦适应了火车旅行的慢节奏，那些无聊时被无视的风景就会让眼睛亮了又亮。此时透明的车窗就变成了我的私人影院屏幕，有时眼前出现3排白桦林，眼前一排，天边一排，还有一排夹在中间。慢慢发现3排树的颜色各不相同，越远颜色越浅，因为被罩了一层淡淡的白雾。随后又发现3兄弟的脚步也有快慢之分，最远的那个几乎静止不动，老二的速度快一点，像是在走，而眼前的老三已经在追着火车跑了。有时我会举起相机调到连拍模式，然后把镜头指向窗外，也不看取景框，啪啪啪啪连拍4张。虽然这每隔1/20秒的照片变化细微，但把一路几百张4连拍摆在一起，呈现的就是从繁华城市到贫瘠农村，从一马平川的平原到连绵起伏的山峦，从绿色山林到蓝色湖泊的巨变。不仅风景在变，人也在变。刚上火车时，满车厢都是金发碧眼的高加索人，头发卷，肤色浅，鼻梁高，眼眶深。随着火车行进，上下车乘客的头发越来越直，肤色越来越深，鼻梁越来越矮，眼眶越来越平。当火车进入布利亚特共和国境内时，车上乘客10有8九都是方脸、宽额、细目的蒙古族后裔了。慢旅行最好还是这种超长线的火车旅行，让人不动，时间和空间却在缓慢流淌。于是景色变了，季节变了，连人的面孔都不再一成不变。当我发现并开始研究这种潜移默化的时候，哪儿还有功夫觉得无聊呢？8分钟的直升机之旅。从尼斯到摩纳哥有3种方式可以选择，最方便的是坐火车，每半小时一趟，半小时左右抵达。一定要记得坐在车厢左边，车窗外就是碧波浩荡的地中海，浪花就像能溅进来似的。高速公路也很快，但是与大海之间隔着铁路线，风景也就打了折扣。最快的方式是搭乘每15分钟一班的直升机，费用与速度成反比，却与风景成正比。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从 A 地到 B 地采用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现在想来，速度与风景其实都不是重点，有了吹牛皮的资本才是。到了尼斯国际机场之后，很容易就能找到红白相间的直升机公司 check-in 柜台。那身穿红色短裙，脖子上缠了一条红丝巾的法国地勤小姐，绝对是我见过所有航空公司里面最漂亮的。她的眼睛比地中海的海水还深邃，仿佛藏着许多秘密。那双眼睛只扫了一眼护照上的姓名，就把已经准备好的登机牌交给我。随后西装革履、绅士打扮的搬运工接过我的行李，走出候机大厅，走向停机坪。螺旋桨卷起的狂风逼得我不进则退，同时耳边响起巨大的轰鸣声。要想和别人说话，只能通过打手势。直升机的2条腿跪在地上，我踩着腿窝钻进机舱，然后把舱门大力关严，世界就一下子清静了。机舱里坐着4个人，1个驾驶员，3位乘客。我和一位长发美女坐在后排， 看她的打扮应该是个模特，两条大长腿完全伸不开，委屈地蜷着，鼻子上的墨镜遮掉大半张脸，食指涂成黑色的指甲轻轻地抠着座椅的黑色皮面，没有表情，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看起来跟一尊蜡像一样，反正不像我似的左顾右盼着。在直升机离地的一瞬间，我感到身子一颤，随即找到平衡。我的视角就像挂在摇臂上的摄像机，从平视到俯视，眼皮下的风景跟着越来越小。直升机在城市上空旋了一圈，就朝大海飞去。刚刚还藏在海里的白色帆船，此时已经变成深蓝画布上的斑斑点点，海面上起伏着淡淡的波涛，也像油画画布上凝固的一块块油彩。此时海岸线的轮廓越发清晰，原来蔚蓝海岸就是一个接一个凹进陆地的 U 型峡湾。就在我狂按快门，希望用一张张照片把这次既珍贵又精彩的旅程定格的时候，八分钟的飞行已经接近终点。摩纳哥与尼斯大同小异，但是更富有，更高调，更闪亮。你看那些豪车、豪宅、豪华游艇的金属面反光，就比海水耀眼多了。听风而行，这一章写了几种我在旅行时用到的交通工具，从最慢的赤足步行到后来飞到天上，它们各有特色。究竟把谁放在最后，我想了很久，最终把目标锁定在热气球身上，因为它只听风的命令。就像那些我所敬仰的前辈旅行家们，风吹向哪里，他们就走向哪里，什么计划、路线、时间全都一边去，只让心随风动，身随风行。于是在我的若干次只要能和热气球沾边的旅行中，都会把它列入行程，可每次都鬼使神差的错过。最接近升空的一次是在墨尔本的乡下，那时我都已经住在热气球营地附近的客栈，晚上飞行师还打来电话乐观地保证，今晚星光灿烂，月亮又大又圆，早点睡吧，明天带你们到天上看日出。可第二天较早的铃声并没有响，据说是后半夜起了大风。这次的法国之行，我也早早预定了乘坐热气球飞越罗尔河谷的行程，紧接着坏消息就像闻到臭味的苍蝇一样围追堵截过来。先是起飞地点因所在城堡大修而不得不临时搬家，搬家倒没什么，不过不能从城堡头顶飞过就让我郁闷了。后来连着下了几天大雨，不下雨的时候天也像有冤情似的阴着，行程一拖再拖，拖到我都成了宿命论者，看来我与热气球此生缘浅。直到一天下午，满天乌云突然被一扫而光，天空重新披上那件湛蓝的外套。就在我还单纯因为天气好转而高兴，完全没想到由此而来的其他利好时，飞行师的电话追踪而至，是时候了，可以起飞了。当时不知正有多少辆汽车载着想要飞翔的心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聚集。抵达营地时，我看到一共有四只巨大的热气球正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彩色的球囊平躺在青绿色的草坪上，就像铺了四块鲜艳的地毯。这地毯可真大，虽然形状不规则，但大致也有七八米宽，四五十米长，让站在远端的人晃来晃去去看起来都只是一团黑影。飞行师开始分配任务，两个乘客抬起四条臂膀，把球囊的口子撑成一个空心的 O。 我扶着鼓风机往里面灌气，鼓风机狂躁地震动着，还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就像个巨大的按摩器。不一会儿，我的两只手都麻了。随着气体源源不断的注入，热气球的肚子越来越大，从远处看来就像一只蜗牛，还背着彩色的壳。当球囊被灌入大约一半体积的空气时，飞行师接过我手中的工作。他把鼓风机关掉，随后拧了一下吊篮上方的开关，一股两三米长的火苗一下子冲进球囊。根据热胀冷缩原理，撑起球囊一半空间的空气被加热后能迅速膨胀两倍。又因为里面的空气比外面轻，他就管不住自己了，他就要飞了。我们爬进吊篮，只感到脚下一轻，就像减肥成功或者电梯上升时的感觉，我们已经被地上的小人仰视了。随着热气球缓慢爬升， 脚下的草坪正一点点地缩小着面积，包围草坪的森林则得寸进尺地扩大着在我们眼中的地盘。卢瓦尔河穿过森林，慢条斯理地流着，我知道一定有一种持续的、充沛的又养分十足的能量潜藏在这种平静之下。森林边还有农田，农田外还有牧场，一层层蔓延到视线所及的地平线最远端。这真像一幅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啊，只不过画家当年可未必能找到这么好的视角。这时一列高速火车打破了画面的宁静，但它开得太快了，我的眼睛还没找到焦点，它就已经消失不见。热气球上升到300-400米之后，由于内外气压一致，开始水平飞行。此刻风成了方向的主宰，我们按照它的节奏忽高忽低，忽东忽西。原来高空的风和地面的风是完全不同的，在地面无论风有多大，只要抓住固定在大地上的物体，就能获得跟风抗衡的力量。但在空中不行，唯一能抓的只有悬挂着吊篮的粗绳子。别说绳子了，连热气球自身都只是个无根的空中之城。风说跑步，它就不能走路；风说下降，它就不敢抬头。只有不自量力的人才会想要跟风打擂台吧。聪明的办法是先去了解风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运行方式，然后再把它变成自己的力量。想来那些前辈旅行家们也都懂点御风之术吧。其实那阵风就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如果跟自己较劲儿，就如同逆风行路，不仅事倍功半，心情也不会好。可一旦听从内心召唤，并朝着这个方向顺风而行，那身体才叫一个舒展，心中才叫一个得意呢。风动只是因为心动。特别加印，在路上。自从在路上成了那本旅行圣经的书名之后，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就被重新定义。什么自由、梦想、流浪、远方等种种特别抽象，需要琢磨一下才能明白，七岁以下小孩完全不懂的词汇就全部一下子灵魂附体。似乎只要在路上，我们就跟由苹果、冰箱、小汽车、大房子组成的世俗世界拉开了距离。虽然这一章也叫在路上，我却只想还原这三个字的本意，写的也只是路上发生的一些平常事，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暂时抽离，从旅行目的地回归到路途本身。因为每一段旅行记忆不仅包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还包括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其实这也是旅行与旅游的区别之一吧。游客总喜欢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开始算日子，而旅行者则从双脚迈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敏感起来。时间与距离是两个用来描述旅途长度的精准工具。你看，从北京到天津120公里，动车开30分钟就到了。北京到莫斯科，铁轨绵延了将近7000公里，火车要开6天5夜。从北京到巴黎，直线距离8000公里，空中要飞行10个小时。不过对旅行者来说，我们可从来不用这些枯燥的数字来衡量旅途长短，我们凭借的只是自己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一次我在印度搭长途车，本来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可刚一上车就感到尿意充沛，随着汽车的上下颠簸，身体里的洪水也在一次次冲击着闸门。这时不知从哪个乘客的手机里传来一阵宝莱坞音乐，我的防洪坝差点就在那悠扬笛音的伴奏下功亏一篑。那次旅行就像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还有一次，我从新疆的喀什到塔县，同样也是3个小时的车程，可眼前的风景一直在变换花样。从赤红色的火焰山到因为掺杂大量矿物质而变成浊绿色的滔滔江水，从打开车窗伸出手臂就能摸到的冰川，到3000年不倒又3000年不朽的胡杨林，后来汽车直接开上了一条冰湖上的小路，路面被湖水浅浅地漫过，朝下看时到处都是镜子，就像开进了梦里。抵达时几乎所有人都不满意，怎么那么快就到了，我们都还没看够呢。比时间更不靠谱的是距离。纽约够远吧，刚好在地球的另一边， 可坐13个小时的飞机也就到了。跟纽约比起来，拉萨近了很多。如果骑上自行车，还别说从北京出发，就是从青海的屯格木走青藏线，没有10天半月也肯定到不了。若是以藏民那种磕长头的方式，随着可供我们选择的交通方式越来越多，这个星球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就跟橡皮筋儿一样富有弹性，无论天边还是眼前，都只在一念之间。每年年底，我都会琢磨一道相同的算术题，这一年我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火车、轮船、大巴上度过的。一想到这儿，脑子里刷刷掠过的并不是一长串数字，而是各种树、各种云、各种山、各种天。风景后退，时光向前，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微妙关系，或许就是我们喜欢在路上的原因吧。我们用了跟别人相同的时间，却比他们多看了一个世界，真是赚到了。